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说一部韩剧啊。韩国的网剧这两年特别火。我记得从前几年有一个叫《李尸王朝》，一韩国拍的一个丧尸片，是吧？去年还有这个《鱿鱼游戏》，
是
质量颇高啊。在、
嗯、
这整个世界范围内，好像都兴起一波这个韩流。
对对对。
今天我们找一个冷门一点的这个韩国网剧，
极其冷门，
《沙漠之王》，只有200多人看过。这部网剧的解说啊，在、
嗯、
在这个网上这个播放量可不低，
还挺高的。对，就
是
都听听解说就结束了，理解理解。
我们也来解说解说，
也来解说一下。
我发现这个剧吧，跟观众探讨了一个很现实又非常辛辣的一些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其实拿出来都不太好讲，好像没有答案一样。
对，他现在200多人看了之后，评分不高，
不高。我觉得
6分，
可能就是这个剧里边所反映的问题是不是过于辛辣了？
我呀，因为前一段吧，还不是因为这个剧，因为别的跟别人聊天说起来，说有些剧我觉得还不错，分就是也不是很高。别人后来说了，说你考虑好像没考虑过一个问题，就可能这片得罪人，他一得罪人吧，人家就是这心理上那个潜意识就不愿意给打高分
啊。
这个片儿我觉得可能虽然只有200多人看过吧，我不知道更多的人看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略微的其实有点得罪人。
挺得罪人的
是吧，有点得罪人，就是和大家日常想
的，就是他也没有给观众一个答案，或者说一个更美好的一个那种幻觉。
哎，对，
让你就是让你觉得，哎，看完之后好还有希望，
没给你幻觉，
他只是把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
砸到你的脸上。
他第一集吧看完了以后吧，觉得哎有点想给你一个美好的憧憬，但是一共6集全看完之后发现就啪啪的给你摔到地上，确实会让你觉得有些异样感啊，有些异样感和我们理解的美好的认知和愿望不太一样。
嗯
啊，因为大家其实一般会听到美好的一些事情，说即使这片子可能表达的就是很有苦难呀，或者说的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我们最后一聊能聊出说这可能我们还得奔着美好去。
嗯，我们观看影视剧还是希望从影视剧里边汲取一些能量。
对对对。对吧，其实有的这个电影里边呢，虽然这些角色可能也会这个生活的有各种苦难，但是呢他最后会给你一个相对至少让你考就是让你去讨论的时候，你觉得哎我们应该去向往这个更美好的生活。但这个剧其实很有意思，第一集吧有点这个劲儿，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虽然说每集都是单独的故事，但是这些人物又是串联在一块儿的，那最后一集其实给你又拍回到了地上，这个可能真的有点得罪人啊，这个不，他所说的话，但是呢，都是大实话，大实话才他妈得罪人。
咱就上来先说吧，这个命题就是，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对，
其实这个事儿，我相信每一个人，即使不工作人，他在生活中也会问自己，我的生活有没有意义？
对，有没有意义？
我的工作有没有意义？我的学习有没有意义？
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
对吧？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一上来其实
或者说什么是意义
啊？对，其实他后来就会讨论到底什么是意义。你们整天说生活要有意义，工作要有意义，什么是意义？对吧？这个有点意思。这先讲第一集呢，这个故事一上来呢，是一个女孩叫这个
小罗伊舒，
这个挺漂亮的姑娘，这个刚毕业。刚毕业去这个面试，反正感觉呢也是在各种这个刚毕业的同学在各种地方的面试也受挫，但是这次哎让他来面试的这个地方已经进入应该是最终的这个面试了，3选1，3个这个候选者选一个，
这是一个超级大公司。
哎，这公司哪些
应该就是苹果三星那种，
反正这公司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当地很有名啊，很有钱。因为他搞的这个呢又不是一个传统项目，搞的是什么呀，是 NFT 多元宇宙，不是
元宇宙
NFT 元宇宙区块链什么这那的
游戏，
对，反正是这么一东西。然后他呢来面试这岗位呢，其实说实话他自个儿也不知道到底具体是干什么的，但是他觉得他也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是有机会能够这个入职成功。但是现场就被问问题了，考官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刚一听到的时候，我开始以为这又俗了， 俗了这问题。这问题什么呀？为什么井盖是圆的？这个呀、啊，我那个小学四年级上奥林匹克这个数学班的时候，虽然我最后这个奥林匹克以20多分的成绩这个被刷下去了，但是我也是有幸上了几天这个班啊，这个教过。为什么？
为什么
一上来的第一道题？所以当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候选者一个男生就给了答案，标准答案。因为井盖是圆的，它的所有的这个直径都是统一的，然后你只要做这井盖比这个井口大，那你这个井盖以任何的这个方式都掉不下去。你比如是方的，你那对角线就比边长长，你就可以这井盖就能够掉下去。就是井盖活动了，你顺你对吧？你那四个边顺着那个对角线就掉下去了。
他想的是那井盖有可能出溜下去是吧？
对，就对，比如说让人给掀了，然后就可能掉下去嘛。这井圆的，这直径是全都一样，圆的特点
老在那滑是吧？滑掉滑不下去。
你那井盖只要比那个直径大一块，它怎么也掉不下去。标准答案，
对
对吧？但是，所以我开始觉得，哎呦这俗了。但是没想到第一个就回答出标准答案来了。回答出标准答案之后，那个面试官直接就说了一个问题，说你这么懂井盖，你怎么不去井盖公司面试啊？哎呦，我一下醍醐灌顶，
说中了你的标准答案，你可以就用这种回答去反驳他。
哎呀，这一下我觉得这句有劲儿，因为我要是我就是第一个，
不愧是大公司的 HR，、
啊、对
是，
就是能刁难你。这反正我一下明白了，我进不了。更大的公司就在这儿嘛，就一肯定我这就是头一个得被刷了。第二个，这一看第一个是个理科生嘛，第二个呢就一下吸取了头一个的经验，发挥了自己辩论方面的特长。第二个人就怎么回答呢？就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思维被限制住了。我们一直看到井盖是圆的，我们就认为井盖必须是圆的吗？对吧？就是这是如果。管理者给了更大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发挥出更多的才华，对吧？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各种形状，哎，就开始变那个小作文题了。这人家那个面试的又说，那意思是我没有问题呗？你说半天就是这才华被限制了，就好像我没有问题呗？
我跟你说，好多大公司其实特讨厌这种人。
嗯，
我之前在我那个职业生涯最后、
末期
最后那家公司就是，那个。HR 有一次专门给那个新员工开一次会、
培训，
你知道说什么？
说什么？
就是说，这公司啊现在这么大了、
嗯，
是吧？找你们来不是让你们去
创新，
公司这个什么提意见、
哦，
什么做改革的。
嗯，
公司找你们来就是让你们干你手头的事儿。
哦，你看，有的这种公司啊，最后都被 HR 玩坏了。虽然不是你说那家公司，这两天不是另一家旗鼓相当的大公司开始开会说了吗？
嗯、
说内部腐败问题。触目惊心，还有很多部门已经活不下去了，还天天玩，对吧？就是，但大家都是那个心态。嗨，这么大公司，我们来这块就对吧？就是当一天钟撞一天和尚。
这戏我觉得一上来就是特别现实。
对，所以这戏就啪啪拍脸。
嗯、
第三个就是这罗一书，这小姑娘长得确实也清秀可爱。
说怎么回答、
啊？说的井盖是圆的，必然有它的道理。
嗯，
要你。这属于会写 PPT 的人，
是
对吧？
公司就是让你干什么怎么干，就你别那么多废话
啊，
服从命令。
对，罗一书就被应聘，
所以是不是好多现在大公司爱要毕业生的原因就是这个呀？
现在毕业生也不要了，咱们那几年有一段爱要毕业生，现在也不要了，现在都，哎，现在没法说，现在人不是都说，哎，这00后整治职场嘛，对吧？但是听完这个故事吧，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真的想多了，不是00后政治职场，我们也遇到过说90后颠覆世界，也遇到过说80后改变什么职业什么的，就是最后你会发现，人处在这个故事里，其实真的表达了人处在不同的状态下的一些表达吧。这罗一书其实就属于现在的相当于00后吧，他虽然这个演员不是00后啊，但是他演的这个感觉就刚毕业嘛，哎，他面试成功了，面试成功之后呢，就。第二天就上班了，等于他进入了他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新型公司，一定记住是新型公司，因为他后来也提到不是那种传统的老公司，没有什么实业，对吧？第一天上班就是那种大厦，就挤电梯，结果一上去人就说那个，他就发现没有他那层按钮，他要去23层，没这按钮，只有24层、22层，没有23层，对吧？这个时候突然 旁边一大叔说的，你新来的吧，你是不是要去那个22层，你是那个元宇宙公司的呀，你去那个23层。他说对对啊，他说的，他说没有23层的按钮。他说那我摁22，我再往上走一层。说不可以，这儿有一个规定，去23层的人必须爬上去走上去。我的天哪，这个23层可够难爬的，对吧？我这6层楼，我有时候下楼往拿东西，我都想算了，懒得上去就不拿了。
是，而且关键他上班穿的是这种工装，
哥们儿鞋啊，说实话，
皮鞋
那个挺板的衣服，对吧？不是穿一个运动鞋能让你在这运动，那他也只得爬，因为毕竟他一直没工作，他现在必须得打这份工。真爬了23层，累坏了小姑娘。从开始还朝气满满，哎，其实她那个表达挺有意思，她那几个镜头开始朝气满满，对吧？一推开门，就感觉要这种励志起来了。哎呦，走到后几层的时候，衣服也脱了，大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一下就没有那个朝气感了，对吧？这就是表达出了她为什么让她爬这23层，就要把你的这个锐气给磨了。哎，上来之后进入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巨大，非常大。但里边只坐了4个人，
嗯，
就是5张桌子，因为有一桌子他得坐嘛，就是一空位置嘛，一就是3个员工一个经理，对吧？他就是跟大家那个一打招呼，说哎你新来的来吧，他就准备往前走，但是突然被人喊住说停，说为什么呀？说你看地上了吗？地上铺这地毯2种颜色，一种灰的，一种白的，这白的这个呀就是拐着弯走，不走直线，是走那最大的弯，跟他妈贪吃蛇似的，对吧？他说你得顺着这白线走，那个灰线是沙漠，你不能走在沙漠上。就很不理解，这一双色地毯，我还必须得按着一个颜色走。
人就是那个为了工作增加一些乐趣情趣吧？
啊，可能吧。所以他真的就特别
来工作，就像那个走迷宫探险一样。
对，他就直着走啊，就能直接走到工位。当然不解，非得按照这个白色的这个地毯的这个路线，在里边得绕他妈多十几倍的路程，因为特别特别绕。他就很无奈的走过去之后呢，就是这个让坐下，然后就开始啊，有几点啊，咱们就这个简单的说有几点。第一点，这个还不错，按时上下班，但是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对吧？就是工作内容呢是给他一张白纸，给他一个笔，让他这个画圆圈，说你呢就沿着这个白纸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这么画下去啊，这个画标准，画好看，然后这个一行一行画。咱们4个人是员工，咱们4个人在这负责画这个。咱们有一个人坐在中间的这个，这是咱们经理。经理打招呼，我说贾斯汀啊，我说特纳闷，你韩国人叫什么贾斯汀啊，对吧？然后那几个也都说自己名字，说你呢？我有罗一书，不行，得换个名了，起个英文名吧。对吧？起个英文名，这憋半天，要不然我叫爱丽丝吧，对吧？他就成了爱丽丝了，然后就开始跟这儿画圆圈。他的工作就是画圆圈，画完了给领导看，领导哎很认真，领导也很认真，领导拿着尺子比，就比你这圆圈画的整齐不整齐。比完了说还可以吧，说那我下边的工作呢，都涂了，拿橡皮把这都擦了，然后改成三角。他很惊讶，说这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工作，对吧？就开始跟办后来就先是啊跟办公室里边人聊起来，有什么意义？他们中午吃到中午饭点了吗？还问呢，说那我中午吃什么？说甭管，有人送餐来，一会儿就有人送餐来了，看着还不错，就是这个叫什么墨鱼面，就是这个
墨鱼意面，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算不错。你想刚毕业的学生啊，工作这个到这么大的公司上班，然后还给你西餐吃，对吧？挺高兴。但是也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事儿意义是什么？哎，对面的一大姐就说了，说这事儿很有意义，就是你不了解这个意义。意义是什么呢？咱们是一个 NFT 元宇宙这个区块链游戏公司，咱们这个部门就是用户体验呀。咱
你不就是那个用户体验？
我们用户体验没这么干过，
说了他妈就是蒙人的一职位。
我们用户体验没这么干过。用户体验 UED， 我们用户体验呀，你得体验用户的感觉呀。说那咱体验什么呢？说咱那游戏里老给人好多重复性的这个设施，咱们这游戏老给人很多重复性的玩法呀。
就以前传奇啊、天堂二那些网游，就是 重复打怪，
你对老有重复打怪。
我就我看这剧的时候，我想起来，我特别枯燥，一礼拜就杀一种怪
啊，
杀一礼拜才能升半级。
对，就是那会儿咱们不是也在游戏公司干过嘛，对吧？一游戏上来第一集杀一百只猴子，第二集老头那个 NPC 说啊，这一百只猴子不够，你要再杀一百只，又去杀了一百只，觉得第三个任务能变了，第三个任务真他妈变了，说你要去找一百个铃铛，说哪有铃铛呢？猴子掉铃铛。你他妈发现打三四个猴子才掉一个铃铛，你得再打三百只猴子，就是，
但是有意义啊！我这做完之后能升级啊！
哎，说那咱的工作也有意义，咱们就要体会这个玩家的心态，因为用户体验嘛，不能让你去打游戏，所以你就在这体验化缘。
他要体验这个用户对于这种重复劳动的忍耐度，
对，
他可能就一百只可能正好，你让他打105只，他可能就那最后5只崩了，
对。说你就
玩了，
你就在体验这个，
就是要让他在这个崩溃来临之前就拖长他的这个使用时间。
嗯、然后说呢，那中午吃饭你发现没有，也不用你点餐，给你发，这就相当于游戏里边给的装备，给的那个就是掉落，掉落你不知道掉什么呀，你只有个掉落表，你掉哪样装备你不一定啊。中午这午餐就模拟的是掉落，咱们整个这个工作就是在用户体验，这就是咱们的抓手。咱们就可以小步快跑了。
哦，这听着还挺科学的。
怎么样？对吧？旁边说，对呀，咱们这圆已经被赋能了，对吧？咱们这圆跟方块三角就赋上能了。哎呦，听着好像有点道理，那就画吧，对吧？毕竟难得找这么一份工作。但是后来有一天呀，出了一些情况。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呀？画一个螺旋线。
漩涡，
画漩涡。这张纸，可这张纸画多大的漩涡，越大越好。但有一个要求，你中间不能断。当然，这个小罗啊，中间操作出现了一点小失误，这笔啊没使好，他得换了个笔，中间断了一下。他尽量的给这断的这下啊描绘的看不太出来，他以为能够蒙混过关，因为看到贾斯汀领导。看到贾斯汀这个领导，这个平时也和蔼可亲，对吧？过去之后还跟他说经理，就说不要老叫我经理，显得太疏远，叫我贾斯汀啊，我叫你爱丽丝。来，爱丽丝把这个今天的工作拿来啊，完成的很快嘛，不是简单的看，从抽屉里取出一放大镜。不要以为这些工作没有意义，对于这些工作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对吧？领导拿着放大镜一根线一根线的追到了这个，发现中间断了。说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断了？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罗一叔，你看特有意思，这个表达就不再叫你英文名了，叫你中文名了。马上你也不敢管他叫贾斯汀了，就对不起经理，对吧？对不起经理，对吧？说的，然后一下就发作了，就开始指着全办公室的人，我就这么点任务就完不成吗？就这个我说的话你们就听不懂吗？啊，你们到底是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们上学学的东西连个这个螺旋线都画不出来吗？啊，说咱们现在的业务就会被耽误了。你这办公室里这么多人，这，哎呦，从他说他一人变成说全办公室的人了，给这小姑娘真给说急了。小姑娘突然就表达了，就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这个，对吧？就让你那老师，就让他那个带
的，通常都是这个员工在这个在公司里边。这个被领导批评了，就一下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有没有意义了。
不骂你的时候不反思，
对，
一骂你就反思，我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每天干在这花这东西，还他妈挨他批评。
发工资那天肯定都不考虑这些。
哎，你就赶巧了，今天就发工资。
哦，是吗？还是旁边那个有一个
大叔
杰克老哥
就是带他的那个
老员工，
就给他那个，等他回来之后，老员工给他塞纸条，说咱俩那个。哎，这，我觉得这编剧肯定是打过工，特细节。
可能人没打过人，就是人家了解这个行业，
太了解了。因为啊，
职业的编剧嘛，
哎呦，太了解了。因为啊，我们在这种地方上班啊，这个确实有一个小娱乐项目，就是去楼道里抽烟。这上班的时间，那个烟叫一个多呀，对吧？主要是为了能偷懒。
对，后来都不去楼道抽，
嗯，去哪儿？
去楼下。
楼，对对对，
顺便买杯咖啡。
一天呀，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一天得有俩小时在厕所抽烟买咖啡上下楼给里边去消耗掉，要不然坐那儿你也不知道要干嘛，那圆一会儿就画完了，对吧？要是画完了再给你新活呢，对吧？这老杰克就是咱俩抽根烟去了，还给这姑娘递烟呢，就说你想那么多干嘛？什么是意义？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哎，我觉得那杰克老哥其实挺像我的。因为啊，你别看这个，其实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这个工作没意义，那工作没意义。但是我说完没意义，我都说，但是对于你有意义，因为这玩意儿挣钱，对吧？我周围有这种朋友，有时候说我觉得工作没意义，我说你可以不干这份工作，你不干这份工作，你房租怎么交？你饭怎么吃？对吧？你这个你忧愁了都没钱去酒吧喝杯酒，所以挣钱就是意义。老哥跟他说了，说你说。你名牌大学毕业的工作也不好找，现在出去找工作压力多大呀，有这么一个工作就行了，咱们拿的这份，哎，这话我也经常跟这个周围的年轻朋友说，说你挣的那份工资啊，不是简单的你给公司创造的财富，里边带着一半是领导骂你的钱，领导就是领，对吧？领导有领导的压力，他骂你是为了他解压，所以你呢挣这份钱是有替领导解压的这部分的，对吧？你想开一点，对吧？这叫什么？就像因为我的之前的一个领导就跟我说嘛，这个钱难挣，屎难吃，这是恒古不变的道理。你要是特有钱，你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但咱，对吧？这人在屋檐下，难免不低头。所以杰克老哥劝完之后说：“你看看，
你看，奖金发下来了，
工资到账了。
啊、你看你刚来两天是吧？你看你应该有多少万那韩元，我还换算了一下，三万多
人民币
啊、哦！
刚毕业小姑娘，每天上班化缘，管中午的这个特别精、特别那个好吃的中午饭，还发3万块钱工资。我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公司在哪儿？我要去面试。
是、啊。
但说实话，咱们年轻的时候确实也都错过了类似的工作，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为了追求梦想。
哎、我觉得也没错过，我觉得我干的就是这个。
是你后来没干呀？
哎、挺好。
后来没干。
我觉得后来的还不如当初的呢。
对呀、啊，是不是？是不是？就我跟艾文后来都一直觉得，哎呦，当初幼稚了。
其实咱最早咱们的公司已经是咱们的人生巅峰了。
我们的人生巅峰就在我们之前一块工作那公司。
还在思考什么意义问题？我的
那会儿就。那会儿老思考意义啊，老觉得这事儿没有意义啊。我那会儿都老觉得呀，我都是为了梦想投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啊。我现在的工作跟我的梦想相距甚远呀，意义在哪里？对吧？我最后为了升职，对吧？也得陪领导吃喝玩乐，对吧？说领导爱听的话，对吧？哄领导开心，对吧？工作里95%不是为了那个，就是真正的做出什么什么什么效果，对吧？而且就这真的，哎呦，我就记得那会儿特别逗，就是有的那个方案写完了，我跟我的那个小领导说这方案咱们感觉执行不了啊。领导说没事儿，你以为他们哪个部门的那个方案能执行？那个东西最后就不可能按时上线，所以咱们就现在这就是咱们猜准了它不上线，所以咱们就先做一个那个放卫星的那个方案，在大家都不能完成的情况下，你讲的越好，领导越喜欢你。哎呦，真的，我那小领导也是一个特别朴实无华的人，在这个公司被洗礼了十来年之后，确实也是为了生存，就是变成了老杰克。后来我也变成了杰克。
这个戏里边，小罗一拿到公司之后，我操，立马就开心
了。哎呦，小罗突然理解了，工作的意义是这3万块钱呀。
嗯，
他大学毕业了没工作，家里愁的。对吧？他这3万块钱给妈妈先寄去，先给妈妈寄。哎呦，妈妈后来给打电话说你不用寄这么多，说够花。然后对吧？说的那个后来说你要再多，妈妈这辈子一直想买个包包，
要不然给妈买个车吧。
对，说你要再有钱攒起来给妈买个车，妈一辈子没开过车。对，妈就哎呦一下，这女孩成了妈妈的掌上明珠。小罗再上班，每天就想，那我上班。20层爬楼，这不就是公司帮助我锻炼身体吗？
对啊，
这不就是公司帮助我健身吗？我的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
哎呦，走在那个沙漠的，
这么想就有意义了
啊！再走在沙漠的那个白色通道上，都
就跳着舞，
跳起来了，小跳起来了，欢快起来了，每天这么轻松的工作。
这时候他妈又打电话过来了。
对，其实啊，后来是出事出在哪儿啊？他妈 又打电话来了，就跟他说，说就说买车买包这些事儿挺好的，但是说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咱家那个。
说有个阿姨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啊、对，说咱家有阿姨老跟妈一块玩，一阿姨给我发一信息，这里边照片这人好像是你，你看看吧，打开一看，哎呦，他们公司被曝光了，
他们的应该说他们这个部门每天的工作状态被人拍成照片发到网上，
对，是什么呀？通过那个监控，通过监控，应该监控是那个不该被外调的，但是他们那等于里边内部出了这个。奸细了，这不是办公室里这几个人啊，这个是那什么，
没准就是老板上班老板吧，
哎，出了奸细了，出了奸细之后把他们的照片都拍下来了，写的什么呀，说看看这家新兴的公司吧，还 NFT 元宇宙这个区块链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呢，员工每天就是画圆圈擦了改三角，有什么意义，而且就特别逗，还写了一句，而且在这种公司里他们一定都互相称呼英文名，被曝光了，一下社会舆论就起来了，就这些人就是没有意义，社会的垃圾，还挣着这么多钱，呸，对吧，他就有点抑郁了，因为毕竟他
年轻人还是有自尊心，
有自尊，就是我的自尊难道就可以被换成钱吗，我自尊这么便宜吗，我的自尊一个月就3万多块钱，我明知道他没有意义，我还每天在这说他有意义，
冲动之下小罗就跟他的经理提辞职了，
提辞职了，提辞职了之后呢，经理呢，哎，经理正在玩，
经理其实当时有点慌
啊。首先呢，经理这个正在玩扫雷，因为经理知道他们一下半会儿画不完那些圈，他得快到中午的时候再审核。早上去了之后呢，就先玩会儿扫雷，蜘蛛纸牌对吧？什么双挡接龙，玩玩这个。然后呢，小罗呢，今儿本身就来晚了，因为他这个心里边不舒服嘛，来了之后就直接叫辞职，就说我要辞职。这经理听了之后有点愣，然后呢说那你先回座位吧，他说我要辞职，他说对，那你也得先回座位，旁边有一小哥说对，咱们公司辞职有流程对吧，这个小哥啊，这个小哥早晚得升职，因为这小哥之前表达了他们公司在就是他们部门后来得了这个优秀部门奖之后，这小哥还祝辞呢，说的我们能得这个奖全靠领导的管理有方，全靠领导啊带领我们前进，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我们要为此干杯啊，领导特别的棒，反正就是一马屁精对吧，这人马上就替领导说咱们得走流程啊，
我觉得这人特别像你
职场默契的我，职场默契的我看透了看透了，哎，说一细节，说他要辞职，
你这马屁老拍马腿上、啊
不是我拍马腿上，我拍的很好，我拍的很好，我都要升职了，谁知道那个大领导后来被换了呢对吧，这没辙了，大领导出事了有什么办法，这有些细节啊，就是这个罗一书的一直带他那个罗一书一直带着他那杰克老哥没在办公室，还说呢赶紧给他那个师傅打电话，带他那人打电话怎么带的怎么带的，这么不到一个月就要辞职，这那的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他们发现这个他们这个办公室有个小二楼啊，就是这个上头有一个之前从来没人上去过，因为那个什么呀，因为那个白色的通道不通，没有通人的地方，就是突然发现那小二楼上边露出一人脑袋来，是他们领导，一下
是
经理，
他们大老板、啊、
大老板，这个公司的 CEO 董事长
穿着一身睡衣，
创始人哎，穿一身睡衣，他就走下了楼。注意，他走下楼啊，就可以走在沙漠上。第一集的故事叫《沙漠之舞》，他们说那个这个灰白两色的这个地毯上，灰色的是沙漠，白色是人能走的通道。谁这个沙漠之舞？我觉得这个名字指的是这个小罗，他在上边轻盈的跳起了舞，一个月挣3万块钱，很开心。但整个片子叫《沙漠之王》，谁是沙漠之王？就是这位这个
有权力的人，
对，很年轻，不是一个老头，因为你想弄元宇宙这玩意儿，就是年轻的，可能也是这个，
没准这个人就是开发他们这元宇宙系统的人。
我估计，我看着不太像，我估计多半就是那个弄了点币。
像不像？
就是因为他说了，他就是搞 NFT 的呀，那就是币圈的事儿。
啊、就是他们大老板就是他来处理呗，这辞职
他来处理，他就可以走在这沙漠上，他才是沙漠之王。
嗯、
他走到这白的上，就细节特别好玩。他穿着塌了板走在沙漠之上，然后走到这白地毯的时候，他从这个他把这个拖鞋还给脱了，穿着个睡衣。其实他就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我觉得就中间大家会讨论到底什么是工作的意义。我觉得有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是一个拧螺丝的，你拧的每个螺丝你需要知道它的意义吗？哎，你想是，那我们造汽车的时候肯定得有拧螺丝的呀，对吧？但是你拧那个螺丝你就懂汽车吗？对吧？汽车可能还能好理解，你说坐火箭拧螺丝的，他理解这火箭的意义吗？他很多，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这东西该怎么在整个这个设备是哪一部分，你只知道今儿要把这螺丝拧紧了。你一个很伟大的项目需要一块一块的这个具体执行啊，你就执行好你眼前这件事不就完了吗？
对啊，
对吧？你年轻轻的天天问工作的意义，拧螺丝的人不会造火箭，你知道不了他真正的这个运行原理。现在告诉了你，干这件事儿就是为咱们元宇宙负责，那个未来的元宇宙跟 NFT 这块这个能够做出贡献，这是有价值的。你还不信，你还想弄明白，这就如同拧给这个做火箭的拧螺丝，你非要弄明白它用什么动力怎么飞，对吧？你那个文化理解不了，你的这个层次到不了，你就在这干。但是我觉得现在关键问题在哪儿？不是你小姑娘的错，不是你小姑娘的错，是你的这个经理的问题。为什么？你这经理怎么让一个新员工
刚来一个月
就辞职？哎，其实啊，好多可能朋友不知道，真的，其实这个部门经理是有这个 KPI 的，就是这个叫人才流失的这个比例，一年不许流失多少人。
哎呦，
我是不是又说了一真相？如果你们部门五个人，有三个人同时辞职，这个经理一定会被公司就是这个类似于就是反正污点，就是可能弄不好他都会被开掉。经理的管理实际上是有这一块，好多可能朋友不知道，以为别他抓着你的生杀大权呢，其实你是可以逆向操作的。你只要有着这五六个，就是你有个20%-30%的员工同时辞职，就够经理喝一壶。所以这经理都吓得都快哭了，各种承认错误，对吧？然后这个老板这个创始人说跟这罗一叔说的你现在理解了吗？就是这就是工作的意义。你不是一直觉得它没意义吗？我给你一个更大的意义。
什么意义？
只要你留下来工作，全部门工资翻倍。哇，那几个同事都冒着眼睛冒着金光的看着罗一叔，这太有意义了。你的工作可以让至少现在在场的还有四个人啊，有一个人没在，杰克没在，但是让你们部门的另外四个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我操，这太有意义了。
有没有意义？什么事儿比你能活生生的让你身边的四个人生活质量翻一倍？
对啊，这就是工作的意义啊。
这就是意义。没有意义吗？
挣钱就是工作的意义、啊、
但是小罗呢，就是还是毅然决然的辞了职，让他的脚踩在了沙漠之上。
走了，这太假了。
好玩的好玩，
应该留下来呀、啊！怎么可能？你对一个年轻人说刚刚步入工作，一个月拿6万块钱，
嗯，
然后就还甩脸子走了。
年轻气盛，他已经到这儿了，
他觉得是不是以后他还在弄去别地儿挣6万块钱？
有可能。
我跟你说，好多人那个。这个被领导批评之后一生气辞职，都认为自己的能耐能去更大的公司工作，但其实他的巅峰已经过去了。
听听我们这过来人说的话吧。虽然说后来我的工资没下去，但是那个工作量上的是有点夸张，对吧？就是原先我们公司真的到后来，你天天的工作量那么大的时候，你真觉得我如果一天只画8个小时圈，可能挺美好的。
嗯，
对吧？还不用动脑子，你还能够在画圈的时候想点别的事儿，对吧？这不是好事儿吗？对吧？
觉得对，是后来就是你可能去跳槽去了一个可能挣得更多的地儿，但 那个地方他的工作时长比之前怎么
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我一直想这事儿不能细想，你细想吧，你会发现其实你可能就值那个价
啊。对，
你老认为我可能还能值五万十万，
对，
不可能。你要想挣五万，可能你以前你从之前的工作量就翻倍了。
对，
你可能单价你这人单价打比方说，你可能你这人单价就是两万块钱，
没错，你可能工作量翻倍，
嗯，
就是这么回事。
嗨，人
你失去了更多生活，你以为
而且人跟人没法比，但是有人确实人就是能人就是挣五万的身价。这咱们就是有人说那个足球经理里边还挺，就是有球员就是值那些钱，人上场人就是能进球。
是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人跟人不一样嘛，所以有时候，反正小罗年轻，我觉得年轻呢，
年轻，我觉得可能
年轻气盛，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在想，那会不会就是那小罗这种做法，那可能在很多咱们这种世故的人里边就觉得啊太年轻，怎么着的？那可能对于人家这种年轻人来说，人家就是在为这种怎么说的所谓的不正常的事儿去说不。在做一件正义的事儿啊，
那个这个后边吧，这个戏是这样啊，这个戏是这样，
啊、
这集是一
现在就是要向那个什么职场恶势力，不能向职场恶势力低头嘛，人年轻人可能就说不 no，
还是那句话，不是00后才这样，90后也这样过，80后我们也这样过，都这样过。最后呢都会变成杰克，对吧，都会变成老杰克。即使小罗在后边的剧里边他出来过一面，就是特别落荒而逃的样子，被他妈打，因为他把工作丢了，他们家的生活怎么办，对吧，就是他就明显感觉他并没有离开这家公司，去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公司，挣6万块钱，连3万块钱都挣不上了。当然了，其实这个剧好玩就在这儿，他表达出了迷茫。
其实这事儿也可以，就是你可以假想，制造一个假想，然后你能想通的话，你台词。
对，
比如你就想，你不是想干有意义的事儿吗？你可以自己拿把笤上去大街上去扫大街去。
对，
也不用拿钱，但是你做多有意义、
哎、
是吧？你美化了这条街是吧？
没错，
你做了这个无名英雄是吧？
没错，我就觉得是什么呀？
你这个做公益劳动对吧？
对。就是、
你如果说你能坚持干这个事儿，不要钱，是吧？哦、那也有人会，是吧？人那个这个街上的人看你都夸奖你，
哎，
对你竖起大拇指，
对，
是吧？但就是没钱。
对，所以我后来跟好多朋友都说，不，你不要把意义跟工作混到一块儿、
嗯。
工作的只有一个意义，你工作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挣钱。你的所有其他意义，你可以下班之后办。尤其他这公司好在哪儿？不加班。这工资不加班，你就可以8小时内求生存，8小时外求发展嘛。
这怎么有点像咱们今年年初聊那个剧啊？在8小时里忘掉自己。
对呀，哎，说实话啊，我跟你说实话，这句话是原先，这句话是原先公司的一个老板提出来的，我们工作的一个老板提出来，8小时内求生存，8小时外求发展。但是他那8小时之外是指的你在加8小时之外的加班求公司的发展。其实这时候你真的在细想，有时候如果你的工作特别有意义的时候，可能这个意义也不是你的，这个意义是公司的。有一天你离开了，这意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们可能有一点这个职场老油条的气质露出来了啊，就职场就是挣这份钱，你的人生意义真的应该在你下班之后去体现。
但是吧，你说这话其实也挺矛盾的、哦、你看有很多地方这个文章啊什么这个、哦、这种激励人的这种视频里都在表达一种在工作中是吧挥汗如雨去实现你的理想啊。
看是什么工作和你的岗位，你真就是一个拧螺丝的，这理想跟你没关系。咱就我们这节目就是说老百姓能听懂的大实话，你对吧，就是对吧。你看我爸原先挥汗如雨工作的时候，替那个一个新加坡公司打工的时候，对吧，最后现在那公司跟我爸有一分钱关系吗，对吧、
哦、你爸还在那公司里伸张了正义，
伸张了正义，
那个揭露了这公司里边的腐败问题
啊，揭露了腐败问题，
啊、
结果
最后
我爸没工作了。对，当然了，他揭露那些人都没工作了，全都没，大家全没工作了。
总公司一看，原来腐败这么严重，干脆取缔吧， 不要这北京分公司了。
对呀、啊，
没有取缔的这分公司不就没有腐败了？
对呀、啊，是啊。你说我爸这一辈子那个他，说实话，他在那会儿挣的真挺多，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那十几年他的青春，最后意义到底在哪儿？对吧？最后他这个，说实话，我爸是最后自己给人这个做这个代理记账工作，还真找到了一些他的意义。他
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一句玩笑或者小几率的事儿，就有好多这种案例，
嗯、
对吧？就好多年轻人最后就是看不下去，可能公司里的这种
不好的地方，
在他眼里觉得不太正常或非正义的这种事儿，他就会闹到最后，其实闹到整个可能。一群人都没工作，
对，到底意义是什么，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不正义的你就睁一眼闭眼或者跟他们混为一谈，也不是，但是你必须得确定好这个事儿干完之后的结果，不能脑袋一热，对吧？这个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呀，真的，其实这个片子特有意思，特有意思是什么呀，这头一集看着特别热血，这小罗最后踏出了这一步辞了职了，其实后边表达了，因为这个剧里边这些人其实后边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你比如那老杰克干嘛去了，老杰克为什么当时没在，下楼抽烟，这真是下楼抽烟去了，老油条杰克下楼抽烟去了，
这阴沟里翻船了，最怕抽烟的时候然后
领导
开
会他呀还好是在哪儿啊，他抽烟的时候出事，但是就是他这第二集就讲的是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其实那个老杰克他有孩子有媳妇儿，跟他离婚了，他得付赡养费啊。他媳妇儿天天的就又买包又买车的，对吧？还交着男朋友，他把他女儿跟谁介绍都是我的妈妈有一个老公和一个男朋友。老杰克背负着这么多人的这个，他得挣这份钱，而且后边还有演到那种有那老父亲没钱。其实就是这个老板，就是这公司这老板的这个司机，不是正式员工。有一天老板心情不好，给司机开除了，司机老头回家没有退休金，因为不是正式员工，没有保险，儿子就骂老头，对吧？儿子说你他妈没能力养我，你生我干嘛？
对，还拿椅子拽他吧，
啊，
打他吧。
对啊，你说挣钱到底有没有意义，是不是真的有？我就这个戏后来表达并不是挣钱，就是说这个上班挣钱没意义，他只是表达的更现实，
这没有这个物质你这生活基础就没有，
对，谁能有那特有钱的能上来不说挣钱光说意义，对吧？你弄几个亿可劲儿霍霍去，对吧？这个雇大家画圈，对吧？你就这种事儿也发生过，雇大家唱歌跳舞，最后公司赔光，对吧？那对于我们这普通人家孩子什么有意义，我不管我的工作是什么，最后那个医生站出来说你爸爸现在心脏搭桥这设备你是要用这个医保内的这普通的，还是有这哎最全世界最新高科技进口的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用了之后你这俩你选一个，对吧？我还问哪个更好，都一样都一样。
这话是安慰这个患者家属的是吧？
我只能咬着牙说咱上那好的，给爸爸上这好的，我让爸爸再多活几年，对不对？真的是真的，就前一年亲人得病，真的化疗的时候痛苦的，现在又告诉你1000块钱一片药，吃完之后不痛苦，就周围就看着别的病友就疼，你就得花这不走医保，这当然没有1000了，600-700块钱。
为了气那些其他
病，不是为了让自己亲人不痛苦啊，因为那化疗特别痛苦。但是现在就有神药，就做了神药。说实话，我当时买的时候600块钱一粒，就一片药600块钱，你买不买不走医保，对吧？而且医院也不提供，你得出去找人买去，对吧？
为什么医院不提供啊？
因为医院不提供这种，就相当于什么，就是提升你这个。品质就不让你，就因为就是医院报那个化疗的，就是有化疗的药，但是
这种药怎么着，医生跟你说你可以在外边买到，
对，
但是我们医院没有，
医院没有，因为它不太属于一种治疗性的药物，它属于抵抗你治疗的副作用。
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化疗会有副作用嘛。
啊，那这种药不医院为什
么？医院没有，
为什么不提供？
因为这不属于治疗啊。
不是那个医药代表没有打通你的关
系，真不是。因为这个如果提供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治疗性的药物，它是
哦，这个就这有点，这有点人道主义了，这东西啊，就是你现在那么我现在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把药给我，让我减轻痛苦
啊？ 对，就不也，这还真是医院不给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它不是一个治疗性的药物。
但是你能减轻
我的治疗副作用的，这有点奔着就是不算保健品啊，但是有点那个意思，是提升你的那个品质的，
这提升你这个病患的幸福感。
对，这是一个提高幸福感的，但是它没法进医保，这肯这个好理解。
这
你
这么奇怪，
这倒能理解。
这药是，我觉得这种药是不是本来就应该在那个治疗的药里边，它给分离出来了？
没有，不是，是最新研制的。
这怎么？我听着这个药怎么有点像那买那游戏基础版，然后那个豪华包，完了终极版，
是有点。是吧？
你要买基础版，你只能就是玩玩简单的这些技术操作，
能把你病治了。
但是你那豪华包里边肯定让你就
特爽，
特爽的。
对对，是这意思。那不能，那肯定不能进医保，会比较麻烦，而且那么贵，就提高你幸福感的。但是你买不买？你能看着亲人痛苦吗？你那会儿的时候，你兜里有没有钱？这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画圈的意义是什么。你真的让周围的人过得幸福了。
而且他画圈这事儿本身不挺有意义的吗？
啊，对，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嘛。
但说实话，那是编的，那是编的。那个我也好理解，因为就好像有的时候我说好多工作没意义，
但是你说好多那种测试工作不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在
啊？这个是让他画圈，实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就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后来明显感觉是那大姐编的。其实我也特好理解，因为其实我也经常说好多工作没意义，但是我没有说大家那些没意义的工作就不要做。你的意义是挣钱，我是说这份工作可能在整个工作流程当中意义不大。如果你以这个挣钱就该挣，但是吧，人吧，其实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人吧还是希望一切都是顺的，就是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会觉得更顺，对吧？我说我的工作是没意义的，一般人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大家会开始给自己的工作找意义。
嗯，这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你找对了方向，找对了意义之后，能让你这一天就是非常安全。
但是呢，就是会出现一个偏差，就是你对自己这份工作的本质找意义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工作真的没意义，但你为这个工作本质找意义，找着找你就会自己魔怔了。
我也魔怔，以前干那些事儿，感觉都是在骗人的。
你就没魔怔，你那叫清醒。
都在干这种，就是做那种视频广告，好像都在骗人过来玩。
对，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又来一次《山海经》，让大家没有玩到真正的《山海经》。为什么《山海经》还不给我们投广告？哎，你是清醒的，其实，因为咱们那个就是经历多了，咱们在以前职场上待的时间长了，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太能接受我的工作本身没意义，或者我的工作甚至没有那么好等等的。
当然我觉得有这种想法也是
正常，
也是正常，这也是一种精神追求。
对，咱只要说别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有没有意义，其实真的看看自己挣这份钱，
就是能想到这一步，还是希望能在精神领域上能够有一种满足感，
对，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感觉更有劲头。
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我给大家说，就是说如果钱合适的话，而且咱又没违法乱纪毁别人，就让别人受伤。你比如说我那个搞弄那种叫什么，这后边也有啊，有那弄传销的，对吧？那个骗人啊，这种就即使挣钱也不该干，因为你这个破坏别人了。但你说你这画圈这种事儿，其实也没破坏别人，对吧？你这那就无所谓，挣钱就是意义。
好多工作其实就也是画圈，
对吧？挣钱就是意义，你可以把人生的意义变成我今天白天画完圈了，我下班我看几本书，我不就有意义了吗？
是，
对吧？别
是，
但是
你不是也跟我说，现在有的公司就是连钱都不发吗？只给你灌输意义。
对，也有这种，也有这种，大家得自己分析吧。但是别太纠结，我觉得就是，所以不是，所以这个片儿真的并不是说，哎呀，钱不好，它后边一直在表现钱多重要，对吧？刚才说了那杰克大叔，但是简单说一下，杰克大叔人生太悲催了，他的运气全在他十来岁时候用完了。
对，他遇见过外星人。
这片儿吧，还挺他妈玄幻的，奇幻、科幻都有。
那大叔有点像你，
他十来岁
遇见过外星人，
十来岁时候遇见俩外星人，外星人问他这个五道口怎么走，对吧？他说你顺着这儿一直往前走，前面路口左转弯就到了。然后完事儿之后，小伙子那个小孩嘛，挺机灵，说你得给我点超能力吧。我看那么多漫画都是遇见外星人获得超能力，那俩外星人看半天说我们可以延续你寿命，说听着挺牛逼的，可以延续12个小时。所以后来这大叔在楼底抽烟的时候，给这个被车撞了。 被车撞了，撞死了，
直接撞死
了，撞死了。但是他拥有这超能力，他又缓过来了。但是他知道只有十二个小时了，他就找他女儿去了。他想临死之前再陪陪他的女儿，因为平时为了挣钱陪女儿陪的太少了，陪女儿陪的太少了。这个前几集都是这种情绪，都是这个觉得工作耽误了更多重要的事儿。但是后几集都反过来了，对吧？就是，但实际上大叔对女儿很好，他能供。哎呦，他那女儿穿的，对吧？江南 style 了，这真的是就那穿的都是名牌，对吧？他还后来问他女儿呢，说你跟你妈离婚了，你妈拿那么多钱是不是都买包了，对吧？那女儿偷他妈包出来卖，卖100万韩元，对吧？那个其实那包能卖700-800万韩元，他偷了他妈，他也这小孩也是真不懂，偷他妈一2.55，偷他妈一香奈儿2.55，他妈跟屋里可劲儿的，你偷一别的，你妈也就都放过了，这2.55是必须得有的镇宅之宝啊，对吧？他给往外卖，那个这杰克大叔就是最后十二小时陪他女儿去了嘛，然后他女儿对他也爱答不理，但是也算跟他玩吧。反正他女儿还看他说：“哟，你来了，我以为要饭的呢。那穿破衣拉撒，好不容易来接我一次，也不知道穿的好看点。”他女儿过得很幸福，对吧？但是他后来跟女儿也说了：“说爸爸要走了，爸爸实际是个外星人，就骗他女儿嘛。爸爸是个外星人，
戏太多了。
对啊，因为他不好意思，他不敢说死了嘛，因为他觉得
你能给你们家孩子。”说出口吗？
说不出口。
说我是一外星人，
因为要死了嘛，怕女儿担心嘛，他也是多虑，
不担心，
他多虑了啊！一会儿讲他女儿，他多虑了，对吧？杰克就说我是外星人，说我本来飞船坠落到地球，遇到了你的母亲，然后呢，他女儿还问，那我是外星人吗？他说你和你妈都不是外星人，只有我是。我以为飞船好不了了呢，结果飞船好了，这要来接我了，我得走了，我这最后再能陪你十二个小时，然后吧。最后女儿问他了一个问题嘛，说你为什么之前不陪我？我说爸爸之前得工作呀，得挣钱养你们呀，得让你妈买包啊，得让家人幸福啊。他说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呀？有意义吗？他说画圈啊，画圈涂了改三角，这就是我的工作。但我觉得杰克觉得有意义，因为他真的让他的女儿过得很幸福。当然可能呢，杰克老哥的人生呢又有一些惨。为什么呢？因为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他自己还不知道。后边有
太惨了，我觉得韩国人太能制造悲剧了，
太惨了。但说实话，后边演他女儿那集，我其实心里边就是那集还挺暖的，那集挺暖的，也并没有说杰克整天画圈没陪女儿，所以女儿对爸爸特别的憎恨，然后知道不是亲生的兴高采烈，并没有。其实他给女儿花钱，女儿心里明白，其实这点很重要。这女儿啊，就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因为他爸妈离婚了嘛，他突然发现自己那个 DNA 这个不是亲生的，因为他也上学了，有了更多的这个知识，这个一调查觉得不是亲生的。他就开始去寻找自己的亲爹，先去问自己妈妈的男朋友，对吧？去问，反正他也是跟另一小姑娘玩着手机，穿着一身名牌，对吧？问那个他那女孩，那个他那闺蜜就跟他说，他那小孩多大？10岁吧。跟那闺蜜就跟他说，你问问你妈男朋友，对吧？他说我妈男朋友要是我亲爹的话，为什么我妈不跟我亲爹结婚，就他妈跟我后来这个爸爸结婚的，挺奇怪的。但是现在周围离我妈最近的就是这男朋友，去问问吧，也特别。哎，问他说的，叔叔，你是我的亲爸吗？叔叔都傻了，说你为什么问我这问题啊？他说你不是我妈的男朋友吗？叔叔说，从根上你就错了，我是你妈的领导，不是你妈的男朋友。他说那你亲我妈，我在那个猫眼里，电子猫眼都看见了，对吧？他说的，不是，这是叔叔来自于国外。所以叔叔有这种跟人这个亲吻的打招呼的礼节，所以那个只是正常打招呼，你还摸我妈胸呢，特别逗。我给你妈妈检查乳腺癌呀，就是其实这后边隐藏的是一个职场性骚扰，就是这个那个男的不是他妈的男朋友，是一个就是臭流氓领导。然后这小女孩呢就是说，那这不是我爸，我再接着找呗。找那个说我那个教练，我练跆拳道教练说的好像对我特别的照顾有加，他可能是我爸爸，就去问了，你是我的亲爹吗？对吧？说你是愿意让我当你的爸爸吗？他说没有没有，不是这意思，我只是问问。 啊，那个说我很愿意当你的爸爸呀，那个你妈妈最近好吗？你妈妈最近怎么也不来了？就是一看那个跆拳道教练喜欢他妈，他妈确实虽然离婚了，长得也还漂亮，对吧？这风韵犹存。所以小孩其实一直在思考谁是他的亲爹，他找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修手机的，他说我这手机是我妈妈给我的，所以这里边可能有些隐藏信息，就是当时被删掉了，你能不能恢复？人家说不能干这种就是盗窃隐私的事儿。他说给你100万韩元，他说可以，说帮助孩子找亲爹是一个很正义的事情，说那你先把100万拿出来，说等着啊，我回家弄去。他就把他妈那2.5偷出来了，香奈儿2.5，我挂了闲鱼上卖100万韩元，相当于都5000多块钱啊，这有的是人买。别人就开始跟他约，说的这个你这个哪儿卖，咱们见面交货。我这就在这天他爸爸来接他，他爸爸最后12个小时来接他。他经过跟他爸这一天，他爸也说了自己是外星人，后来他又跟他劝他爸，他小女孩特可爱，劝他爸说爸你别伤心，你离开我别伤心，因为你不是我亲爹。他爸爸呢以为是女儿相信了他是外星人这件事儿，也有一些欣慰，两个人一块看星星。有段特感人的就是这个，他一直想寻找他亲爹，想要把他包把妈妈的猫把他妈妈的包卖掉，来去这个给这个修手机的去查这个手机里他妈的聊天记录，看到底谁是他的亲爸。但是看到他爸爸最后身上都撞出血了，然后来陪他这12个小时，他感动了。他最后跟那个人家让他交货的时候，他说的我现在不太需要这100万了，其实就代表他找不找亲爹不重要，这个爹真的对他挺好的，并没有说因为这个爹出整天上班画圈他觉得这个爹坏，他觉得这个爹挺好的。我觉得那段真挺感人的。当然这个老杰克这段戏最后算是个喜剧结尾，是因为老杰克那个带着孩子到了夜里，然后那个开着车嘛，这毕竟有钱嘛，开着车嘛，然后给这个前妻打电话，跟前妻说我已经陪孩子一天了，前妻都疯了，说你怎么陪孩子一天了，我他妈要申请那个警察那个让你不许见孩子，你说这你这属于这个就是没跟我打招呼这那的。所以这老杰克跟他们媳妇掰扯这事儿呢，他那个车停在路边，让一人给上车顺走了，连这女儿一块顺走了。这时候老杰克着急赶紧追，又一车给他撞了之后呢，他又醒过来了，他发现哎，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我没死，为什么呢？因为我又被车撞死了，我又续了12个小时，所以老杰克将会走上每隔12个小时死一下这条路。
他这也够累的，
特别有意思。这集那集好像是叫什么那个加一 up， 就是那个玩游戏里边的时候 EUP 嘛，一个 UP 就是那个一条命嘛，挺有意思的。最后也是就是小女孩那个被人给劫走了嘛，那个劫他们那个男的就是搞传销的，他搞传销骗了一警察的儿子，然后那个所以他现在欠了一笔，就是人警察要弄他，所以他欠了一笔钱，他这个想把这偷这车卖这车，结果偷车的时候没发现后座坐着一小姑娘，跟小姑娘正吵呢，那个一车门突然被一女孩给打开钻上来了，那个小罗没了工作的小罗极其狼狈，钻在那个副驾驶脑袋朝裤裆底下一钻，说快开快开快开，一会儿看他妈过来了，啊你都把工作辞了。最后这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合，开车去看日出，这个迷茫吧，我觉得这车上的人是三个迷茫的人，老杰克不迷茫，
他们三个都在寻找意义，
这三人都在寻找意义。我觉得小女孩是在这里边稍微有一点那什么，哎呦我操！因为这小女孩在三个里边稍微这个找到了一点意义，是什么？这个对吧？因为她后来不再去寻找亲爹了，但她依然会很迷茫，因为跟谁介绍都是我妈有两个男，我妈有一个老公，一个男朋友，结果发现那还不是她妈的男朋友。这个社会的复杂性真的太复杂了。然后讲讲那个第五集吧。第五集非常之精彩，
第五集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剧给圆上了，
非常之精彩。这个第五集讲的是什么呢？
啊，这第五集一集比一集一集比一集辛辣
啊！第五集非常精彩，
第五集也是在讲一个这两年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关键词，
对，正义，
正义，
正义伸张，啊，干死你的！
别喷麦啊，
就是那个就是哎，有一大姐，哎，一大姐就是他们用他那种很慷慨激昂的这个 韩语啊，
做这样一个手势，
对，做一个手势，这手势跟暂停似的，这手势
这是不是一个韩语那什么字母那个外形？
我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勾吧？
啊，
是不是那个英语的那个勾啊？是代表正义？
中年大姐，
她是什么呀？就是一普通的理发师，但是呢，有了网络直播之后呢，这个开始干网红了，很火。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正义的网红。说的都是最正义的话，是，
哎呀，就是揭露这个
社会的丑陋面，
对，揭露社会的这些不公正。
他看到了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看似很正义，实际背后都是丑陋的事情，他就要揭露这些人。当然，他一个人揭露是有限的，所以他就团结了周围的一帮朋友，能够去把公司里边的一些污点给挖出来，挖出了很多公司的污点。他就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一边直播，有人一边给他打赏，非常正义，他叫正义队长，很正义。确实啊，咱实话实说，这个人没什么私心，就为声张正义。你得打击。
这现在这种 UP 主还挺多的。
但是呢，当然后边会有一些质问啊，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看他确实，但是不是为了流量啊，也就没那么好说了。但确实是为了正义，这一点是有的。但是呢。他也确实，因为你看他处在那个身份是一个小理发店的一个老板，并不是一个大理发店，这理发店都快没人了，是他爸爸就是干这个传给他的，而且他爸爸还重男轻女，因为韩国有很多这种男女问题嘛，那爸爸重男轻女，一直觉得他没当不了理发师，他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长大的，他现在就想声张正义，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啊，没挣什么钱，虽然是网红没挣什么钱，但是内心觉得很有意义。内心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吧，他真的揭发了一起很重大的一个公司内部的丑闻，是给揭发了，爆出来了，有人提供了一些信息，几个信息一拼凑成功了，但是公司给他告了，
败诉了，
这个事儿就很难处理了。你好像说的是这什么，但这些事儿你能不能公开呢？好像在法律上又很复杂，你导致人家股票下跌呀，这那的，
他的行自己的这个司法，
对吧？你对吧？这个事儿说不好，咱们不太懂法律啊。但是总之，在韩国这件事儿，他被告了，而且呢，诉讼费还挺高的。他没有钱，他怎么办呢？只能直播带货。其实这事儿啊，也都事隔了几年了，事隔三年了，他这事儿官司还没结束呢，而且好像败诉了得还钱嘛，他就每天啊，在他这理发馆里直播带货卖洗发水。带货哪那么好带呀，就那么几个带货挣钱的，大部分都不挣，所以他是带货也不挣钱。但是这一天呀，他一边带货一边说这事儿，突然呀，有人在这个直播聊天里就开始跟他聊起来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卖上洗发水了，你得执行正义呀，对吧？他说我之前都欠着钱的，我执行不了正义啊，这那的。后来这突然这个跟他说让他执行正义这个人啊，说的你把之前的人都召集起来，你把之前人都召集起来，那个正义还是需要你来执行，
我来资助你
啊！他家伙打过
1亿，一开始1000万，
开始1000万，打过1000万韩元来，这就相当于几万块钱呀，对吧？这个一下这大姐眼睛亮了，哇，这么多！榜一大哥说让我召集兄弟们重新执行正义，说这个钱你拿去做该做你那诉讼的那个，就是你那个官司的后续，你用这钱处理，这是给你的打赏，然后你呢继续执行你的正义，我就是想看正义，那我得执行啊。大姐第二天就去找了他之前的这些伙伴，跟他一起去执行过正义的这些网络正义，
这懂、
啊、
这个听众喜欢听卫斯理，
那下期还讲卫斯理，那咱得懂这个，咱得生存嘛。
榜一大哥说了要听卫斯理了，
那得给讲，下期就录啊。你是你答应的啊，下期还讲卫斯理啊？会不会老讲大家不爱听了呀？说回来这片里吧，这大姐也是，那得听榜一大哥的呀，就去召集兄弟了。第一个找的是谁？
找杰克大哥？
不是，是杰克大哥那经理。
哦，对对对。哦，第一个是就是找的小罗他那个经理，
对，你别看那个贾斯汀平时耀武扬威不像个好人，合着他原来是正义的人
哦，
大 姐就找他去了。
这个他经理就是在工作以外八小时以外在寻找那个意义。
人经理就想特明白，人经理就上班的时候是挣我这份养家的钱，
对，
我下班我执行正义，
下了班之后就是蝙蝠侠了，
对，这才是意义。但是由于三年前的事儿，他现在也不执行意义了，
而且关键他现在这工作挺挣钱的。
主要是大姐找他来了，大姐跟他说的咱们得执行正义去呀，对吧，说执行哪有不正义呀，说不是前两年了，现在怎么了还不正义。他说大姐，就是队长，你给我说一不正义的事儿，我怎么给你执行。他说嚯，这不正义的事儿你还看不出来，就咱现在这社会哎，好多人他不怎么劳动就挣钱，这是不是不正义，对吧。这问题是这经理不现在就是每天上班玩扫雷吗，他挣的可得比小罗多吧，他不得挣小罗个三四倍的钱。他就听这话就心里别扭，嘿，你怎么这么说呀，怎么就什么年代了，挣钱还非得卖体力，对不对，那不都是血汗工厂吗，咱现在不就是说靠管理就能挣钱吗，这不能叫不正义，对吧，就给怼过去了，不跟他玩。又继续找谁去了呢，还找了这个，就是都是之前出现过的一些集里边的一些人，对吧，这个就有一大娘，找大娘去，大娘说别扯淡了，说上次我跟你执行完那个正义，说我他其实那大娘是什么，类似于保洁这种，就是打零工的，但是他也是去人公司打零工，发现人家那个秘密了，就给揭露了，好事儿吧，这好事儿，但是说人力公司呢就把我开除了，人力派遣公司，人家公司找来了，说和你们这儿派了一保洁的，从他们那职楼里边翻出一文件来给我们曝光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对吧，这你以后你这公司就不用了，人公司回来就说我他妈雇你当保洁，你还他妈给出去当间谍，对吧，你以后不用了，所以这大姐没工作了。
他这像这个像意义像工作的意义低头了。
对呀、啊、没工作了，老他家老头喝酒酗酒住院了，儿子没办法进传销了，就是其实儿子就是偷车那个，儿子没办法进传销了，最后给人家警察的儿子给坑进传销组织，然后被这个抓，就开着车逃跑了。
其实他这几个这团伙成员就反思这个事儿，就是说咱们当初真的是在行使正义吗？
对，就是其中说这话谁啊，就是那个游乐场的那个杰克大哥，去游乐场玩的时候、
啊、
有一个游乐场卖票的，就一脸就是那种就是不好好卖票的样，对吧，说你这车上有多少位不知道自己数，对吧，说那我现在想做你就人不够不给开、
哎、
就那人
说我们是不是在打着正义的幌子去发泄一些我们对于生活的不满。
哎，就是这大哥说的，就是这大哥说的，说真的是正义吗，说咱们当年不是正义吗，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以正义的幌子去发泄不满呢。
我操，这个操，这有点，
这篇是分高不了，
这
篇分高不了吧，
好说不好听啊。我操，这时候让他们观众看完之后，我操，就有点脸有点火辣辣疼
啊。说的就是咱们曝光的不全是咱们生活中的不如意吗、
啊、我给那个电影打低分不是正义的吗，
到底我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是不是出于，其实说实话这个命题很有意义，这个命题我记得是在柏拉图里边就曾经讨论过，是理想国还是哪篇里边，他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说你实行正义，就是你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他构想一个世界，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你只要正义你就会被别人唾弃，就是这个世界全所有人都认为正义是坏的，你在这种环境下你会追求正义吗，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会追求正义，你才是真正追求正义这个本意，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大家都认为正义是不好的，正义是坏的，你一旦追求正义别人就会辱骂你，会嘲笑你，你就不追求正义了，那么可能你追求的是荣誉，你一定要弄清楚中间这个关系，你追求的是正义本意还是你追求的是正义所带来的外延的东西，从柏拉图讲可能是认为正义会带来很多的名声，会带来很多荣誉，这个大哥说其实正义也会带来很多你这个对生活不满的发泄，你追求的是不是正义本意还是追求的是以正义为大旗的这种发泄。我
关键他行使正义不还能挣钱的吗，
对对，就是大姐当初他们不怎么挣钱，而且关键就是他们在实行这个正义的时候 大姐啊，就这正义大姐还挣点流量，挣点人气，帮他提供揭发信息的，你比如那个扫地的阿姨就家破人亡，还有一个修手机那小哥，其实原先也是公司的，他也揭发了公司的事儿，结果也是落魄的，只能够这个路边摆摊儿，就给人贴膜了，变成你。就是到底正不正义，你要思考一下，我们当时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爽，可能导致别人的生活变得不好，正义了吗？这个或者我们正义的手段对吗？就值得思考。反正一圈啊，这个大姐正义队长很受挫，回去跟这个
正义正队长，他叫
正义正队长，对，正义的正队长，正义正队长回去很受挫，跟榜一大哥说了，就接着直播跟榜一大哥说钱我退你吧，虽然说平台说可以不退，但是我还是退你，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这个，因为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这个目标，等于是您让我打了钱让我做卫斯理，我最后没做出来，
做了一围城。
我把钱
做了一个狂奔俄罗斯，
我给您退钱行不行？我给您退钱，对吧？那大哥说了一个更牛逼的话，就那个榜一大哥说，你知道为什么办不成吗？
为什么呀？
说因为正义啊，不是靠了名分，就是说正义不是靠正义本意才能够去推行，正义靠的是钱。说你想过一问题吗？说如果大家去正义，你现在行使完正义，大家都过得不好了，大家可不是不跟你干了吗？如果你搞了正义之后，大家挣钱了，我们可以通过正义来挣钱，是不是大家就都正义了？说你说的是有道理，但这不是纯扯淡吗？正义什么时候能挣过钱？正义什么时候你实行正义给过你钱，对吧？那榜一大哥说，看着啊，10亿韩元先到账，来吧，用这笔钱去实行你的正义，你来实行正义，我来替你买单，我们就要打造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正义就可以得到钱，对吧？大姐一下激动了，行头重新穿起来了，
行，以前的团伙也不要了，
不需要他们，要他们这帮人就不正义。
我来海选，
对，
每人给我来投稿，
正义伸张刚门慈悲大，现在我们有10亿韩元打底儿，我们将进行一场正义的海选，一个月期间大家把自己行使正义，不是说你行使正义你曝光这种不正义，
对，曝光就行，
你曝光就算行使正义，
拍下来拍成短视频，
你把那对你把那些不正义的事拍成短视频曝光，他们只要上传马上就有钱，而且点赞最多的在一个月之后点赞最多的拿到5亿韩元，可以。这一下
我操，这一下都爆炸了，我操，开始全网所有人都给他投稿，
对，
有人是什么乱扔垃圾，
乱扔垃圾、
啊、
曝光他，
曝光，
不走人行横道，曝光他，闯红灯，什么别车，什么这个打拐弯不打灯，全给他曝光了，对吧？不光这样，曝光的人越来越多，有这个曝光欠薪的，
嗯，欠薪，然后那个要准备挖掉这个欠薪老板的眼珠。
对，现在既然正义可以挣钱，那我就豁出去了。有一个血汗工厂，他们做衣服，老板欠我钱不给，我要他让他以牙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牙还眼，
以牙还眼，我就激动了，我就要用那个缝衣服的针扎进他的眼睛，
对，
行使我的正义，这样的话才能有流量。你整天曝光一人过马路没走人行横道，能有流量吗？又不是明星，看我这刺激不刺激？
后来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他那几个啊，更有意思是什么呀？他原来找的那几个行事过正义的哥们儿找这个郑大姐来了，说队长啊，这个不行，这钱咱就分了吧。我们以前也替你执行过正义，我们替你执行完正义之后，我们都生活的不是很顺利啊，对吧？能不能咱们先把之前的账给结一结呀、啊，对吧？正义大，这个正义郑队长说了，说的我们要正义啊，我们就要先从自己正义做起啊！你他妈这么一个海选活动，你让我走后门，这哪儿正义了？全都他妈的去给我拍视频，对吧？这个事儿啊，闹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这块正扯淡呢，来一电话，有一个记者约了正义郑队长。正义约了之后，这记者就给正义郑队长约到一个咖啡厅，给他看了一个视频。 有一个女的
投稿，
投稿说一边哭着一边说，我被这个整个这个事儿感动了，我要实行正义了，我已经实行正义了，我不是为了钱，我上传这个视频就是告诉大家正义永存。我在家里边长期的被家人折磨，他没说具体是谁，可能是家暴，可能是父母这个管得太严，可能是孩子整天骂他没钱。总而言之，这大姐说，我把家人杀了，我执行了正义，
我不需要奖金，
我不用钱，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正义来了。
对，正义来了。记者说给大姐看完之后，正义郑队长说，这你给我看这什么意思呀，这跟我有关系吗？他说这个跟你没关系吗？这是因为你发起的这个正义的活动啊。
我发起的活动，但我没有让他们去杀人啊。
你真的一点道德上都没有一种觉得自己有愧疚吗？对吧，
那是他们脑子有问题、啊、
对，跟我没关系，对吧。这说完之后，然后这个
那是他们没有脑子呀。
他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这十亿韩元哪来的？你就是一个小理发店的一个这个打理的这么一个普通人，你哪来的十亿韩元？
我是我榜一大哥的我是一个 UP 主，
说我已经知道是谁给的这笔钱了。这郑义郑队长说的，你是在要挟我吗？说没有，不是在要挟你，我在执行正义。
对，我回头也会投稿的，
我也会投稿，咱俩对话我都录下来了、一翻手机录着音呢，咱俩对话都会录下来了。
嗯，我最后要拿那个五亿韩元，
这就是郑义郑队长的正义。有人因为他提倡的这个东西走火入魔了，你那啪啪啪一煽动一说这是为了正义都是好的，马上正义就来了，你咔家伙给人正常人忽悠瘸了，你也不管，而且你现在说这忽悠瘸的是活该自己水平次，你正义吗？你这就是不正义，我就要曝光你这个不正义。这东西发出来又是你，对吧？又是你，我还知道背后的这个投资人是谁，我都调，我记者我都调查出来，我这肯定榜一了，我肯定是第一，这个点赞最多了。
你这么说吧，你还说那边防盗门已经拉上了，
对，还出得去，被打死了。他没有直接演打死的过程，听到了声音和后续结尾能对应上，他被
听到了惨叫、猪叫。
郑义郑队长晚上很纠结，自己做的这件事对吗？这个时候榜一大哥就说了，说你对，执行正义肯定会有一些代价，你这是又一次执行了正义，因为咱们正义的大的事业不能被动摇啊、哦、我很正义，很正义。转眼一个月到了，该颁奖了，这个正义这件事儿已经成了他们当地这个最火爆的一个这个网络事件了，所以各方的人都关注到这儿了。然后当天马上就有一个人说，就一个人跟郑队长说的这个正义郑队长又有一个候选人，就是这前五名里又有一个被抓了，就是他这个违法了，就是他实行正义这件事违法了。郑队长义正言辞的说，他就是属于过激的人，他就被开除了这个正义的名单，对吧，这个删掉他，不需要他了，走，咱们现在去颁奖，对吧。这个时候说投资人大哥来了，榜一大哥来接您了，说哟，榜一大哥来了，那嘴脸边特，榜一大哥来了，说就在门口呢，车一停，马上社长您好，您来了、啊、上车吧，上车咱们聊聊吧，说的、这个今天这么重要的事儿，需要你那个我一起出席。这时候郑队长也变了，穿的西服革履，化上妆了，对吧，也不是开始打扮的跟咸蛋超人似的了。这榜一大哥一上车一看是谁呀、啊，就是画圈公司的老板。
嗯，
有钱就正义，
嗯，
把谁忽悠瘸了不重要，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去思考正义吗，到底哪个是正义，就是特别可怕。最后这一集有一小结尾，他没演谁获奖，但是基本能猜出来，好像应该是那个游乐场那个管理员吧。
嗯，
因为他后来就穿的特别好，坐一个地儿特休闲的钓鱼，然后别人说听说你换新工作了，工作挺好的，不知道是工作到底是工作还是拿着那奖金了啊。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钓鱼的人钓上一条领带来，这人一看条领带说，你把这领带给我， 说怎么了，说这个这领带这花色我很喜欢。那领带是谁啊？就是那个记者的领带，明显就是记者被杀抛尸了。
嗯，应该被他做掉了，
不知道是被谁做的，他让拿领带再去要挟郑队长，还是他要就是彻底毁尸灭迹，咱说不
好。我觉得这个处理特别的有技巧，
对，咱说不好到底这个人到底最后这个人是得了奖了，帮着是由于有一种可能性，他帮助郑队长处理了这个，处理了影响他们正义事业的这个人，
我觉得
他最正义。
对，我觉得这种电视剧就应该这种隐晦的处理就行了，也不用讲那么明白。
对，所以最后说不明白啊，但是这里边你能感觉出来有事儿，就感觉出来这个正义背后的好多问题。现在吧，真的就是我一朋友前两天问我呢，说到底这些视频信谁？说现在好多事儿两边都有各有各的说法，两边还都把自个儿说的倍儿正义，对吧？因为这里边我记得记者也说了，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所抓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罪犯，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干的事儿不正义，大部分不能说全部吧，大部分都觉得自己干的是个正义的事儿。到底哪儿是正义？其实现在特迷惑，就是一件事儿两种看法啊，这两种看法都不是极端，而且这两种看法都觉得自己特正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让好多人迷惑，到底我信谁？我听谁的？而且更多的时候，这后边是不是有事儿？太多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一种什么呀？现在有时候真的是在用正义来用仇恨来宣传正义，这特别可怕，因为仇恨太好说了，就是挂着正义的这个大旗，然后玩命的宣传仇恨。
对，这比较容易煽动起来。
这太容易煽动起来了。
这个其实正义这事儿吧，其实让就是，其实本身说出正义这俩字，就对人有一种煽动性，一种澎湃感。
对，就会很激动，
是一种激情，
是激情的，
是一种激情。而且尤其是一群人在一起在讨论正义的时候，
对。
就是会产生一种狂热，
对。但什么是正义？真的，大家去细琢磨，特有意思。就是
要真的要警惕这种正义。
两波对立的人都在说自己正义，而且
不是通常还不是一上来就说正义，通常都会一上来就是说，你看我们之前老被人欺负，
这就是那个游乐园小哥说那个都是从这儿切入。
我们之前你看，我们一直被人欺负，我们为什么穷啊？就因为他们欺负我们
啊，
对吧？他们就不给我们活路
啊，
对吧？那我们现在要行使正义，但他们必须死
啊。
所以现在就给他们，让他们死，给了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因为咱们是正义的。
哎，就你这样这个话术，可以套所有东西，
可以套所有东西。你可以上了、
哎、我
大、哎、你可以大到商品商业，对吧？小到这个影视游戏、
嗯、对。哎，我就这么说，大家如果听了刚才说的这段话，脑子里反应出来又说可是不是说的是这件事儿，你现在就
肯定就是
哎，不光是你把它反向的想成跟这件事对立的那波人说的话、
嗯、
一样，
一定是我们先是受欺负了，一直在被他们压迫。
哎，对，就是压迫的啊、
嗯、
这不一定是谁，这不一定是谁、
嗯、
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那个，有的说是 A， 有说是 B， 有说是 C， 有说是 D。
我们一直那个受欺负，我们现在要站起来了，我们要站起来了。
你这没少研究，你没少研究，但是
确实挺有煽动性。
对，但是你看看最后这场正义的闹剧、嗯、关键在于在哪儿？他们喊完这些之后，后边出的事儿他们根本不管呀，他们管吗？煽呼完之后一点不管，然后就开始说风凉话，说都是这些人是傻帽，对吧？
有很多那个年轻人被忽悠瘸了，
嗯，
然后其实他们就觉得你们就你们是傻逼，
对，就是觉得你们是傻逼，
哦，说什么你们就信
啊？我们让你这么做了吗？你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你还听我们的东西，对吧？就是，哎呀，就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哎呦，最后吧，说说最后吧，最后这结尾吧，最后这一集结尾其实。哎，就是这个谁，这个老板，这沙漠之王，我觉得是这个老板啊，那个要玩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毁了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他是空虚吧？
我觉得就是空虚寂寞了。就他是弄了一套，但是他这么说，
嗯，
他说自己让很多人上班画圈， 毁坏了很多人的青春，他觉得自己错了，他要自杀。然后呢，
其实这可能也是他每天这个八小时要面对的
啊。
过了这八小时，他就逍遥快活了。
都是假的，后边能听出来，其实这就是假的。是，然后他呢，这个打电话报警，来了一小警察。这小警察也是之前出现过的。这小警察就是这个，简单说，小警察就是一直想当警察，但是结果呢，这个自己的父亲由于没有钱，这个没法供这个孩子有更好的这个生活吧。孩子跟这跟骂这父亲，就说你没钱没钱养，你他妈生我干嘛？然后你他妈还不如买一个保险死了算了，对吧？结果这父亲最后真是买，一直没有办法，没挣不着钱，买了一保险，这个自杀了。然后保险公司说自杀不赔，然后这大哥说的这个小伙子说我爸爸不是自杀，他说那不管，警方鉴定是自杀就是自杀，反正钱是赔不了你。所以这小伙子就很悲伤嘛。结果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正义郑队长的这个视频，别人给他发的，他打网游别人给他发说这东西能挣钱，你去行使正义，你不是一直想当警察吗，对吧？结果但是这孩子什么呀，由于自己父亲这个悲剧出现之后，一直就他就变得很愤世嫉俗嘛，天天在网上骂街，被警察多次约谈，说你他妈在网上老他妈的这个
别老胡说八道，
别老
跟群里胡说八道，
对，别老在群里胡说八道，对吧？不光是你被警察约谈，你老胡说八道还影响群主呢，对吧？别他妈老胡扯，别去论坛瞎发东西，反正找被警察找他了。他还说这个，说我想当警察什么的，说其实你他妈还想当警察，说你先别破产吧，就你现在这行为就不可能了。所以他警察的梦想也破碎了。这时候别人给他发过来说你不是一直想当警察吗，就是他朋友啊跟他特熟，你不是想一直想当警察想伸张正义吗？而且你之前他为什么想当警察，他之前有一次小的时候遇到这个劫匪，他这个什么报警机制的打败了劫匪，还受到了奖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孩子，他应该一辈子去做正义的事儿。他说你看现在正义郑队长又复出了，正义郑队长不光复出了，说咱们再行使正义就可以得钱了，你得行使起正义来，这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计划，他说那我就假扮警察行使正义。他所以他呢就是弄了一套警察设备，他也听到了这个老板要自杀的信息，他就上去跟去劝老板去行使他的正义，对吧？劝老板的过程当中吧，简单的说吧，最后老板说了，老板说什么呀，说的那个，说这个我干了一个错的事儿，我想让人原谅我，但是能原谅我的人已经死了，说我有一个司机跟了我一辈子，是这个公司最初的几年都是他跟着我，但是呢他是一个不在编制的人，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孩子毕业了，想来这儿当实习生，说我虽然一年招好几百个实习生，但是那天我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像你一个司机都想跟我提要求，
对，所以我拒绝了他，不光拒绝了他，把他开除了。我觉得就是你越界了，你不该提要求。
有时候就是你那个离这种大人物越近，反而有时候真的特别危险。
越伴君如伴虎，你对吧？他因为他的权力很大，他可能今天就是一句话，他觉得不是事儿。他甚至可能觉得今儿把你开了，明儿我明儿还让你回来呢。今儿就是一句气话，对吧？就是你滚蛋。啊，就被开了。人事一听，哦，领导说滚蛋，给他开了，对吧？给他拉黑了，对吧？后来呢，这个没想到这个人呢死了，自杀了。我觉得挺亏欠他的，我呢也没有这个脸面去面对他，我想让求得他的原谅，所以呢，我呢想给他孩子一个工作的机会。就是其实这人就是知道来的这个是这个司机的孩子。说你来，你爸爸工资翻倍给你，
对，然后我现在这把刀也给你，
对，顺便这把刀给你。
你是要替你父亲报仇，还是想要双倍的这个薪资？
对，而且你将会是正式员工，五险一金是齐的，100%比例交，
一个月能拿50000人民币
啊，一个月至少50000人民币，未来你还能升职。现在只是让你从基层做起，就培养你，你就是我可能那意思啊，就有点你后以后你就还有更大的空间啊。来不来，到底什么是正义？你替你爸爸报仇，哪件算替你爸爸？
我操！其实画面当时就僵在那儿了。 我觉得这是给每一个观众的一个选择题，
刀也给你了，
哎，
就而且都捅在肚子上了。
哎、你看之前小罗是吧？其实同样的筹码也给小罗开过，
嗯，
小罗就是毅然决然的就走了，
对，
走了，
走了，跳着舞走了，
嗯，
因为啊，那是他头一份工作，他妈。
嗯
走了就后悔了，
他没带月过
走了就后悔了，他妈追着打，迷茫的跟传销者和找爹者一块儿去看日出了。
对，其实最后 这小伙子也是选择了这个金钱。
你怎么办杀了这个人你不得蹲监狱？
他不一直要行使正义吗？
什么是正义？人说了，你现在的决定就是正义，因为是你做的决定，这就是你的正义啊。哎，你看他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往往就是这样，因为人一般会觉得自己做的事儿是正义的事儿，哪有什么真，就是到底哪个事儿是真正的事儿？你会发现正义的那个衡量标准是一个动态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觉得，大家回想一下，你现在觉得正义的事儿，可能跟你小的时候会认为正义的事儿还都不一样。人自己对于正义的判断都在发生变化，社会上的正义标准更是千奇百怪。那干脆说白了，你觉得这事儿是正义，那就是正义，因为是你，不是我逼着你。比如我逼着你干一件事儿，那可能是不正义的，你自己来决定，你是来替父亲报仇的正义，还是完成这个你的梦想是正义，对吧？这个小伙子开心的走在了沙漠这个白道上。
对，画面一切他开始来这公司上班了，
第一个到，这才是正义。让自己周围的亲人有更幸福的生活，可能才是正义。说不好啊，这个故事可能这个片儿，要不然评分低呢。就是他没有，
他就是他熄灭了很多
梦想的火花，
那些年轻人内心的火花了。
对，但他是现实。我觉得有火花是好，但是也不能像正义正队长似的忽悠大家，就给大家忽悠的没工作了，然后要饭了，就不至于就是没工作了，啃老了，最后家里人有病掏不起钱了，这个时候说哎呀都是当年那个金花说的要有意义、
哎、我突然觉得他这事儿有点像前两年不是说西安有一人把人家那什么开那个国家车的司机给拿那个给敲了吗？
啊、
嗯，直接敲死了，他不就在行使正义吗？
啊，对啊，就是这不是还有前一段有那个砸人车的 U 型锁、嗯、不是也
对，就是那 U 型锁、那个、
啊，对啊，那对吧你、
啊、反正这事儿就是你在行使正义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在、
嗯、
就是法律。
对对对对，但是
这个 U 型锁挥下去之前，你想想你这可是犯法的，
法律很重要，但是这 U 型锁呀，不是就这正义啊，太容易让大家上头了。
嗯，
觉得英雄人物了，自己美国队长了，
因为很多英雄人物都是那个，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嘛，
对吧？觉得自己是美国队长了，是蜘蛛侠了，对吧？你，但是这个片儿真的其实有点就是给人摔到地上的感觉，尤其看到最后给人啪的摔到地上。但是那我们该教孩子们怎么做，该教大家怎么做，该教这个假警察，这个假警察去亲手杀了这个社长，就是正义吗？电视剧啊，有个结尾，就像人说童话故事，公主跟王子幸福的生活就结束了，从来没讲幸福生活之后，哎呦，刷不刷牙呀，洗不洗袜子呀？就
是、我觉得你说在赛博朋克世界里边，行使正义。到底什么是正义？
先弄明白什么是正义，
是不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赛博朋克了。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特对，正义啊，有时候我们弄不明白，干脆听听罗翔老师讲刑法，先明白什么是刑法。你先别办那个刑法不让你办的事儿，对吧？这然后再是基础的一些东西。
法律上没有，法律上你跟人说正义没用，法就是法。
嗯，所以我觉得这篇给了特别多的思考的空间啊、但是确实也是，我们一直是想表达，
就是信息的媒介变了，所以大家在接收这种煽动性的这种正义的这种理由的时候，就特别直接，就缺少自己
思考
的那个
自己的思考
那时间。
你说特别对，甚至现在变成了这个独立思考也是一种，就是怎么讲？现在不是之前老提我们叫独立思考吗？有独立思考能力吗？哎，现在会有人说的，你这个想法就明显的这个不是独立思考，这种就是 A 结果才是独立思考 ，B C D E F 都不是独立思考。 我都震惊了，我说独立思考不就是应该出现 ABCD 各种想法吗？
你说这不就是要让网上投票什么少数人多数人在这
对呀、啊、现在成了只有一个观点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那你那就不是独立思考啊。最后吧，反正跟大家说呢，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什么事儿都是一个度，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说的就是为了工作画圈去，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画，然后还觉得特有意义，还拍马屁，我觉得那样的生活也没意义。但也别说的让你画个圈，啪家伙拍桌子就辞职了，等到最后家里边孩子该上学，老人该看病的时候掏不出钱来，也不合适。什么时候就有个度啊，找到那个度，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
画圈已经是人生巅峰了。
对，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我们觉得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个画圈的工作，其实是人生巅峰。上着班一边这个听着这个节目，然后一边画圈，下班我们在录节目，在做自个儿正义的事儿，也挺好。
是，
今天这节目我们就讲出到底什么是正义。我觉得我们没这水平，对吧？但是我们能说出来的是，那个就是都有个度，对吧？
还是认清自己吧。
对对对。